有了，有了，看，能看到这一页了。现在还是看不到，还是黑屏。那这样吧，我来吧，我来 share 吧。
好的，
嗯，
那我就 stop 了。
对，行。来歇一下啊。师兄们，稍微等我一下下啊。好，好，这就是我们的思考讨论题啊，嗯，对吧？一开始上师也着重也讲了啊，文思修三个不能脱节，非常重要。那么我们现在就是我们文法我们听过了啊，接下来是我们思考这一部分，思考也是非常重要的，对吧？以前哪位大德是孔子说的吗？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所以呢，思考是很重要。你如果光光是学的话，不去思索，那么有些东西可能有些知识性的东西不一定能够深刻的理解。如果单单只是思考而不去学习的话，也会有怠惰，就不会有进步，是吧？好，那我们现在来开始我们第一题讨论题：如何理解文思修的重要性？大家觉得文思修的重要性重要在哪里？啊，我们开始啊，嗯。那么我们还是先请子山师兄吧。子山师兄是不是名字应该叫 Angelia？是不
啊，
是我
对对
念错
对，Angelia，
了？对不
赵
起。
子山吧，
好的，嗯，好，我们就请子山师兄先给
好，
我们
那
分
我
享一
看
下。
我学习的，那我觉得，那像上次其实说的就是说，文思修三方面是不可脱节的。那如果只是有文思的话，那我们根本就不懂得去修法，因为不懂得原理，所以这样的话，那肯定就修不好。那如果就是说只是听闻而不去实践、不去做的话呢？那这个就等于是没有一个实践，所以你也不知道这些听闻的东西是不是经得起考验，然后你也自己要没有办法去证悟、去坚定信心。只有当自己从修行中去证悟之后，你才知道这个佛法就是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是。就是可以让你更深一步的去往下走，
嗯，好的，
这就
嗯，
是我的看
好，
法，
行，非常好，非常好啊，两方面，如果单单有文思会怎么样？如果，
单单是就是说
单单
去修行，如
没，
果没有文思就去修法那样不行，单单是就修，就是说只是文思不修也不行，就是说两者。都很重要的，
好，这三者要兼备，嗯，
对，三者要兼备，
对，文
对，文
思
思
知
就
识，
是一起，文思一般就一起修，然后我
嗯，
是这样想，文思一
嗯，
起，然后修是另外一个，等于是做，文
是一
思
个印
是，
证，嗯，
对，是听和思考，
好，嗯，好的，好的，非常好。那么我们
好，
再
谢
看看，
谢，
谢谢子山师兄，啊，再看看其他有没有师兄想要有些什么补充的。李伟涛师兄想要补充一下吗？或者是云台师兄？
对，好，王丽师兄你好，
你好。
我想补充一下，因为我觉得我听完今天这堂课之后的话呢，收获特别大，所以就说对于文思修的这个重要性啊，其实以前因为学佛时间其实蛮长，所以我就说更加深刻的体会到今天上师，哎呀，我都有点太激动了，觉得上师讲的这堂课啊，我觉得是。可能呢，也是自己的因缘吧。如果10年前听到，未必能听得懂。但是今天听到的时候的话呢，我就觉得，哎呀，真的是说的太精彩了。我就觉得真的是我都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现在这个心情。其实说这个文思修的重要性，其实我们好像学佛人都是把它挂在嘴边哈，就说要文思修文修。但是真正来说，这三者这个怎么这个哪缺哪一个都不行，其实就是说的偏，只是偏其中任何一方都会出问题，这是我自己这么多年来自己也是 检讨我自己的一些这样对照吧。先说这文这方面，首先你得懂得这个佛说的这个道理吧。要因为没有修法，没有窍诀的话呢，上师也讲了，就说你是修不出来的，没有不能得到解脱的。尤其是当你在学佛的时候，你不懂得解脱这个原理的时候，其实最后一句话就是说，你学佛的方向很重要。你一旦错了的话呢，你离解脱是越来越远的。那我们为什么要来学佛？到底佛到底要想教给我们什么？那这个时候的话，你这个文非常非常重要，一定要有正知正见，一定要有，真的就是说。那其实我回顾起来，因为我学时间比较长啊，真的是很不好意思，我觉得是很惭愧的，不是说我说我学的长时的一个字啊，我真的是很惭愧，因为学那么长的时间里面，很多时候这个正知见没有完全的建立起来，这是一些似是而非的一些概念，也知道要解脱，也知道要菩提心，但是真的是有这不是那么清晰的认识到，所以经常就会自己不知不觉的就在走人天福报。真的学了这么多年，做了很多的善事，所谓的这些善事其实跟解脱没有任何的冲突，就像梁武帝一样，不是在跟解脱在对立，没有冲突，这是更好的轮回。其实这些以前看过很多的一些文章也都是在也都知道哦，就是可能你会更好的轮回，但是没有今天这么深刻的意识到。就说你这个正知正见，这个的建立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我就觉得说，一而再，就尤其对我自己来说吧，我可能就是说也在以前做功课还坚持，虽然不是很精进嘛，但是一直有在坚持。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到底在为什么在做？很大的很大的程度上，可能就是在为了人，这不知不觉的就在追求人天的福报，为了现世过得好一些，为了烦恼就因为觉得自己痛苦挺多的，遇到不顺心的事挺多的，想要解决一些，想要身体好一些，想要各个方方面面顺利一些，其实就是在做，就是人天，就是求人天的福报，就是还。下世都还很难说，只是在求现世的这个福报。我相信很多的学佛人，尤其我接触的很多很多的，都还是停留在这一步。但是呢，话说回来，可能很多，因为每个人的根性不一样，因缘不一样，你说一下子要提到这么高的高度来说的话呢，说实话，如果换在十年前，让我一下听上师这个讲法，我未必我能听得懂，或者也未必真的，你说这些讲，其实很多祖师大德们讲这些其实都讲的，但是自己真的能理解多少，我觉得可能也是有一些这个需要一些时间，或者是一些根性方面的一些这个吧。我只能说我自己这一块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说的话呢，这个思的话呢，就说当如果说我们的根性特别好的话，闻即信受，就是上根利器的人的话呢，就是毫不怀疑，马上就能够化，那可以，就是说你可能不需要，上人讲可能你不需要，但是一般我像我们这一般，尤其像我们现在这些人接受的，从小接受这些教育来说的话，没有可能就是一下子就马上就能完全的相信，不产生任何的怀疑，那么我们必然要经过这样的一个思维，一个思考。那么佛呢也鼓励我们要有智信，就是要树立，就是有就是通过这个思维再来树立正见，然后增强这个信心，所以需要一个思考讨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真正的来接受，产生智信，这是思的重要性。然后但是最重要的话，有文思之后，如果仅仅停留在文思上面的话呢，不能根本的解决问题。但是如果文思的很好的话呢，可能能帮助解决部分的问题，有些东西可能想通啦，或者会减少一些烦恼，但是不能根本的解决这个烦恼，也就是说不能让我们从轮回中解脱出来。所以我们必须要来修啊，一定是要来好要修，而且这个修的话呢，也确实今天来说的话，我也觉得也是就是我觉得句句都是针对我的这个问题来说的哈。我修的话呢，不是说只是做一些功课，就是念佛也好，拜佛也好，磕头也好，那都是一个助缘啊，那就是助缘。以前的话也是，其实我们的一些老师也好，大德也好，都讲过，就修行是要修心。但是什么是修心，其实始终是一个很模糊的一个概念，非常的模糊，因为这个心到底在哪里， 找不到呀，不知道。所以很多时候可能刚刚对于初学者来说的话，可能就是说怎么管好自己的身口意啊等等，那也是一个方便的一个说法吧哈。但是我今天听到上师说的话，这个修行的话呢，要从两个方面去真正的来，就是上师就是给了很明确的一个答案，一个方向，就是你要修行的话呢，就是这样来做，那么就是必须你要有修行打坐哦，这样的话呢，你要有，如果是散乱的心的话是没有用的，必须要把心静下来，好好的来做，这是一个必须要做，这是一个做，然后把这个修行打坐的悟，真正的体悟到这个佛的道理，再运用到生活里面去。哦，这以前也是知道要把这学的要运到生活里面去，但是对于这个来说，就是说你真正来说的一个真正的修行来说，你一定要静下心来，要自己要给自己闭关的一个时间。那对于我们在家居士来说的话呢，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来说的话呢，可能修了半天的效果不高，或者说是成效就说进步不快，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的心一直处在一个散乱的一个阶段里面，不能静下心来，不能专心的来做这个事情。所以就是说这个修的话，为什么一定要修，而且这个修的方法非常非常重要，而且上师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就说讲了，就是你修法只有三个，修就是出离心、菩提心、空性见，围绕这个去，就后面也讲了很多这个。我觉得是，那反正就是我今天听完这堂课之后的话呢，我就知道我自己修行的这过程当中哪些地方出了很大的问题，问题为什么这么多年来进步不大，那就是真的就是说，就是在其实对我来说是文的这个方面是很大的一个欠缺，就是没有系统的，没有认真的去把这个佛理，就是也学，但是呢，就是比较散乱的一些学，没有完全系统的按照这样一个系，就是有层次、有次第的这样去学习的话，没有一个人就是很清晰的一针见血的指出这样的一个，或者说自己能够，或也有可能这么说吧，我也是说这十年来打了一些基础，让我今天能够听这个的话，一下子完全能够明白，也不敢说完全啊，就是非常，就是很大的能够帮到明白上师在讲什么，苦口婆心的在劝什么，真的我好激动啊，这个就讲的有点那个，不好意思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好，谢谢。
好，非常好啊。艾米师兄讲的非常精彩啊，每次都非常喜欢听云台师兄的分享。确实啊，那个有些时候呢，可能真的就是那个因缘到了，你在十年之前你的理解能力，或者你在生活一些经验方面的一些，对吧，总结啊方面的，都不一定能够把你指引到这一边，或者是对能够加入到禅修班，能够遇到上师这样的一个系统的教学。当然之前的我们也是种种的善行还都是有福报的，这些福报的积累会引导你走到这一步。我们也是啊，一方面挺随喜的啊，另外一方面也是觉得那个云台师兄的一些总结啊，一些体验呢，都是给大家还有点挺有启发的。那么之前云台师兄是学的不是上师的这方面的，也不是菩提学会的是吧，也不是慧能禅修班的是吧，是
不是，我一直修的净土
啊、哦、
对、
okay、
对，
好的，理解了。好的，那么
我可以说两句吗？
可以，非常欢迎。
我因为刚才听云台师兄说的，我也是感触很大。对，我以前说过，我不是一直有个上师，我们是白教的在修，因为白教一般是就是说是比较就是实修的，就是我也是觉得理论上很欠缺，所以今天这堂课也是给我感触很大，突然就好像提纲挈领的把我所有的修行的方向一下我就看得清清楚楚，就好像知道我以后的路每一步要怎么走，而且知道自己哪一步会走得对还是不对，好像实施一下今天都给我点名了。所以我今天这堂课其实也是非常感触大，我觉得所有的都非常值。其实我今天非常累而且非常忙，但是我觉得这堂课真的听得非常值，所以我真的觉得很感恩。非常好。对，
其实我们都讲得太好了，
我觉得慈氏今天的课讲得非常非常棒。对，非常感恩的。
好，非常好。 我本来以为好像这一课呢，很多内容之前呢，大家也都有接触到过啊，关于处理心啊、菩提心啊、空心见啊，那真的是没有料到，嗯。
但是他讲的非常，就是说非常精辟，对。
嗯、好，
嗯，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子山师兄，嗯，非常随喜，两位师兄，
谢谢。
那么大家也都认可了说，说文思修非常重要啊，那个基础理论方面的东西非常重要。之前呢，有一些好像烧香啊、磕头啊、顶礼啊、拜佛啊这些东西，不算不重要，但那只是一个辅助性的助缘。哎，我看好像李伟涛师兄也把麦克风开了。李伟涛师兄有什么想要分享和补充的吗？OK， 啊，可能是误开了啊。嗯，没事，我们欢迎李伟涛师兄留言啊。看一下 chat 里面。
我来说一下吧，关于这个问题啊，文思修这个问题、哦。我其实听了那个云台师兄刚才的分享之后呢，我觉得好像我以前走的路呢也是跟云台师兄比较类似，就是我以前的时候特别喜欢在网上看这看那的，东看西看的，所以看的时候呢。就是看得很杂，看得很杂嘛，就是对自己的正知正见呢没有多大的帮助，因为没有系统的学习过嘛，所以那个总是树立不起来这个正知正见。就今天上次讲这个文思修的，我觉得他就我的理解啊，就也好像也是另外每一位高僧大德讲过，这个文思呢就好像是灯塔一样，就好像我们在海上航行，首先是听到这个佛法。听到了之后呢，就好像是在海上看那个灯塔一样，这个文就是看到那个灯塔，然后呢看到灯塔之后呢，我就会想，哎呀，那个是我要去的地方吗？我就会这么思考，思考完了之后呢，我觉得哦，那个就是应该我要去的地方，所以呢，我就会往那个灯塔那个方向去走，这个就是我们的修。所以文思呢，就让我们树立起这个正确的方向，树立起正确的方向之后呢，通过这个修，通过往那个灯塔那个方向去，来。往这个正确的方向更加靠近，因为在靠近的过程中呢，会导致我们这个正确的方向数的就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明确。所以这个文思修三个呢，就是都是不可脱节，就是一定要就文思，然后再去修，这样才能够在这个正确的路上越走越好，越走越近。
嗯，
所以我以前呢，就是有点像云台师兄所讲的，就是在这个文呢、啊，特别在这个文上面，就是很不愿意去系统的去学这个这些理论，就东看看西看看，结果就搞现在就是，还是说起来什么也不会，
嗯，
这些理论知识非常非常欠缺。好，谢谢各位师兄。
好，嗯，好，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 JQ 师兄。用一个灯塔的比喻给大家，嗯，就是阐述了一下他对文思修的理解，一个指导性的、指引性的，嗯，一个方向，对吧？然后朝着那个方向去努力。确实，我们在那个佛教之前学过佛教的定义，里面也有讲到什么是佛教呢？佛教其实也就是一个教和正，教和正。所以呢，嗯，它不单有那些法义方面的理论知识，也有一个正，自己修行，通过修行去证悟的这样一个。一步又非常重要的一步，那么关于第一题的话，还有其他师兄想要补充的吗？莉莉师兄是哪一位师兄？
王丽师兄你好，
你好。
我想补充一点，就是因为我自己感受，就是修行。这些年嘛，也是这么多年了，就是自己感触最深的，就是要依止一杯善知识，就是开悟的善知识，就像我们上师一样的，啊，这样的善知识，然后进行文思修，因为善知识才能给我们一个正确的知见，正确的方向，哎呀，还有这个修行的方法，然后就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我要补充的，
嗯。好的，嗯，非常好，我们也是非常感恩啊，我们能够遇到慈诚罗珠堪布，对吧？能够跟着他的一个制定的教学方案这样走，尤其是有一些师兄可能在加入五班的话是没有从一开始加入啊，前面的一些基础理论课呢，能够之后能够补的话呢，等我们开心班的时候，大家还是有必要去补一补。因为确实非常重要的是，因为上师在很前面就开始提到了什么是三个区别，什么是三殊胜，一些很 颠覆性的但是很正确的一些知见，嗯，这个需要大家树立这样一些正知正念的啊。嗯，对，那我就先讲这些吧。当然我们是能够进入到禅修班来也是非常有福报的，那么大家听了这一课以后纷纷的就是觉得感触非常的深，真而且非常比较深刻的认识到了之前的一些走的一些弯路，那么希望大家能够坚持的文思跟着我们上师的这一个方案来走。嗯，文思在我们现在从这个班开始到现在八月份呢，我们已经也是文思了五个月了，那么在我们接下来就要开始修了啊，在我们就是文思半年以后，我们的计划是在文思半年以后应该也是在九月份左右呢，我们就要开始修。实修什么呢？去实修莲师的金刚七句和莲师心咒，那这个又是一个很重要性的一步，希望大家能够一步一步往下走。那么好吧，接下来我们这一题讨论的也挺充分的啊，非常感动。我们接下来讨论第二题啊，如何运用解脱的原理来修习大乘佛法，这个有哪位师兄想要分享一下的？如何运用解脱的原理，上师也在这里提到了解脱的原理是什么，那么怎么样用这个原理来修习大乘佛法？好吧，我周围有一些杂音啊，说明众生是苦啊，那个无论是大人小孩各有各的苦恼。好，我们来看看哪一位师兄想要分享一下这一题。嗯，好吧，我们请以望师兄来分享一下，好吧，如何运用解脱的原理来修习大乘佛法？你觉得我们现在是在修大乘佛法吗？然后这一课听下来，你觉得解脱的原理是什么呢？
嗯，解脱的原理是不是就是那个三个步骤？
嗯，
就是出离心、菩提心、加空性，
嗯，
是这个原理。
对，基本上可以这样讲，基本上可以这样讲。
大乘佛法呢，是一定要出离心的，大乘佛法的基础，哦，不是，说错了，对不起，大乘佛法的这个基础是菩提心，如果没有菩提心的话，不能被称作大乘的佛法。那对于我个人来讲呢，是不是在修习大乘佛法？其实是我个人来说，现在还不敢说是在修大乘佛法。那上师讲的是大乘佛法，但是到我这儿来，我觉得菩提心这一块，我不能说是我有真正的菩提心。出离心呢，可以说一定程度上是有的，但菩提心，感觉有的时候感觉到是有那种无力感的。就是虽然是说我很想，我也知道这是这条路是这样的，我很想很想有真正的菩提心啊，但是假如说哈，遇到一个很实际的情况啊，那我就不能说我有真正的菩提心。我举个例子来说吧，就是这个周六出个小车祸啊，就是被追尾了。其实我是在前面正常开的，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这儿碰了一下。然后其实我当时是没有生气的，因为他是一个残疾的老人。
哦，是吗？
哎，对，然后我没有生气，然后我确实当时还在心里边祝福了他一下，然后我还希望他不要太紧张。 这些 想法我当时都是有的，我很清楚我是有的。但问题是回来以后啊，因为我的车的状况就是它行驶的不正常了嘛。哎呀，我很起烦恼啊，因为那个车我买了不到两个月。
真的。
对，然后我就起烦恼了。然后我就有那么几个闪念，我是有一点怨的。说怎么开车这么不小心，你看刚买的车。但是这个闪念好在是它闪念闪的时候我是有觉察的。我是立刻是批评了自己不对但是它还是始终是闪的。我觉得这个，那我如果有真正的菩提心的话，我不会有这些想法。我只是说它发生了，那么下边保险公司它怎么修怎么修，能不能修出原来的那个那么顺畅的状态，那么就顺其自然。但是不是，我还是在这纠结，然后我还是要有一些小小怨。说明还是没有真正的菩提心。
对，然后看了上师这一刻的话，觉得自己是不是对新车还是有执着。那烦恼是从哪里开始的？是因为有执着了才会有烦恼，是吗？
对呀、就是烦恼就来源于，对呀，我始终是说，哎呀，你看我这是刚买的新车，你状态我就他给我修，因为不是对方全责嘛，所以说他是一定会给我修的，但是我还是说担忧他能不能恢复到以前的状态。这小心眼儿这小心眼儿。是还是那个在好好的休息。
但就是了，就事论事来讲那么像就这样就追尾了一下，大家也没有伤到，对吧？没有伤到。
没伤到。
那照理应该说不是很重的追尾，对不对？就碰撞的不会很厉害嘛，是不是？
外表上看是不是很厉害，因为它不是在高速上。它是在那个就是我们普通的那个路上，
路口上。
但是它是这个
保险杠咋样了？有瘪掉吗？外观怎么样？外观有没有什么损伤？
有刮的比较厉害，后面
刮花。
对，那个外表的事情我是不担心的，但是我已经是严重的觉得察觉到他是，因为我已经不敢开他上高速了，因为他是就是加速已经他
那些问题，你觉得可能变速箱有问题
然后那个方向盘就是好像是被哪儿 hold 得住了一样那种感觉
是吧，不灵活
僵硬。对
好，
但是人是没有问题的。
OK， 好的。
然后我就想可能真的是就是业嘛业力。就是我其实一年我也不跑很远的一趟。那天呢，上星期六嘛。突然间非常的有愿望要出去一下。
我真的太巧
了。就去了大瀑布。离在大瀑布差一条街的时候发生了事情。然后回来以后我就坐着想，是我心不静嘛我心毛躁了嘛我要跑出去嘛，但是其实真正的我跑出去有什么意义呢其实想来也没有什么意义。后来我一想，可能我真的应该把心收回来每天好好的做功课然后做点这个 有意义的事情，就是不要老到处的想去跑了。
嗯，对，其实也是很偶尔才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要出去，对不对？因为进来都是在修炼时期聚，是不是？
对，
都没有时间去外面跑啊。
而且这个是不在这个计划中的，只是说一闪念，我要出去啊，天气怎么样？然后我想去看看怎么样？就是说，是心不静吧，就没有真正的收回来呀、啊。如果我收回来，我可能就不会想着我去跑什么呢。
对，但对我们来讲也是没有那么。现在目前阶段不会做的那么完美吧，对吧？大家毕竟还是刚刚在开始修，然后总会是有一些这个样那样的想法。而你这个还确实是有一点点的，我也不能讲蹊跷是吧，那真的是各方面的缘都加在一起，
我也
那么凑巧的，那么碰巧的。
而且我真的是有一闪念，就我在出家门的时候
啊，
有一闪念，因为通常我不是在外面，我不太重视手机这个事情的。就是开电或没有电，因为我是打电话的时候很少，但是那可以把这充电器带上了，然后我心里面想，万一要是有什么事情有用呢？带了充电器。然后呢，就一直我从出了家门就在车上充着这个手机，然后撞了车以后，我让那个老人，我说那你打电话吧，叫警察，他说我没有电话，
那
好吧，终于用上了，
何该有事儿，何该有事儿。通常对碰到这些事情还真的是，如果我们可以把它就转化来思考一下啊，这个是要给我们一些什么启发？
回来以后，我真的是有点后怕呀，因为它确实是在瞬间就发生的，就是你一点准备都没有，当了一下，好在是不是在高速，而且追的是后面，但是你很难说会发生什么事情。我是回来很，是很思考了一下这个无常的事情。
无常，OK， 好的，很有趣的一个案例啊。
对，但有点走远了，我有点走远
了。对，大家当然，我相信有些师兄可以根据这个案例有一些解读啊，有一些分析啊，是吧？当然首先我们也知道一个是无常，因为有些事情真的是不是你能够预料到的，它就这样发生了，所以我们就是要经常有这样一个准备心吧，准备心，无常是一个常态。还有什么呢？
还有一个就是我更加迫切了，就是说我可能要叫什么，清除业障，
清除业障，
清除业障啊，
对，这个其实不一定是坏事，因为师兄目前在修那个莲师七句，对吧？和心咒，所以呢，有时候呢，可能就是因为七句和心咒的加持力是非常大的，他有时候可能就是清除了你之前的一些业障，是已经清除了，或者就是一个重罪轻报。
对吧？我也是这样想，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我在开车的路上嘛，我在开车的路上，我就没有放那个音乐啊或者什么，我一直是在念那个百字铭。一直在念，然后没想到是这么迅速的。
你是在唱吧？
我是在唱，我一直在唱，一直在唱。
好，那希望师兄的车是没事啊，能够修理，能够那个第一个是新车嘛，去那个车行啊，能够恢复到原状啊。希望是这个。 好，那么这个案例我们可以再先放一放啊。
好的。
慢慢，嗯，挺有趣的一个案例。好，那么我们再还是回到我们这一题来吧，回到我们这一题来。尽管我是很愿意去谈这个案例的，但是啊，我们还是先围绕上市的开始来啊。案例的话，我们可以在群里面有时间再好好聊。
是。
那么，嗯，好。修习大乘佛法，那这里其实基本上是有两个点，对吧？一个是修习大乘佛法，第二个是就是运用解脱的原理，运用我们这一课学到的解脱的原理。那么，看看有其他师兄想要补充一下这一题吗？元池师兄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 ？Danny 师兄，
我听了上师的开示是说，只要解脱呢，就是要那个断除轮回，那么。这样的话才能够达到解脱。那么断除轮回的方法呢，就要必须要斩断这个我执，因为我执的话是轮回的根源。那么斩断这个我执之后呢，那么所有的这些修行呢，就是向着这个大乘佛法的方向。因为你有要斩断我执的话，就必须有出离心、菩提心和空性见。那么这三个呢，都是跟那个轮回有着非常大的冲突的。
嗯，
做到这些之后呢，那自然而然的就会走到那个轮回的对立面。那么，所谓这个轮回的根源就被铲除了。用那个治病救人的那个道理来讲，就是说他这个诊断了之后呢，这个通过这种方法就找到了原因，然后呢，这个修行。打坐的这种修行呢，就是相当于用药一样，这样的话就会达到一个治愈的目的，也就是说达到解脱。
嗯，好。那么另外就是，你觉得我们现在在修习，我们现在已经在修习大乘佛法了吗？
如果是有那个真实不虚的菩提心的话，那么我们所做的行善或打坐，那么都是在修习大乘佛法。如果没有这些的话，那么就是不是大乘佛法，就变成了真天佛教或者是小乘佛教。如果有这种真实不虚的菩提心的话，那就是大乘佛法。
嗯，好的，嗯，好。那么这个其实也是要次第的一步一步来的啊。我们修习大乘佛法的话，因为毕竟目前我们还没有办法马上去修出那个真实无为的，哪怕是世俗的菩提心，我们还没有修到，对吧？但是呢，我们是在朝这个方向努力。第一呢，是我们在做任何善行的时候呢，我们都是有一个发心，那么这个发心呢，就决定了我们是走的是哪条道，是走上士道呢，还是中士道，还是下士道，对吧？这个是在上士我们之前第一、第二课的时候就已经提到了。上士道、下士道呢，就是人天佛教，为人天福报的；中士道呢，就是为个人解脱的。那如果你的发心是为了一切众生，是为了一切众生的安乐、究竟的安乐，为了他们成就佛果而去做这些善行呢，那我们就是这个方向就对了。我们就是在往大乘佛法的这个方向在走，对吧？嗯，嗯。然后对前面那个元池师兄讲的挺好的啊，解脱的原理，我们是为什么要解脱？解脱就是希望能够脱离这个轮回，因为轮回是一个痛苦的一个根源，是吧？我们在了解到这个痛苦根源之后呢，才会有一个治病的一个方案，用这个出离心、菩提心和空心见，这样一步一步依赖修，一步一步达到解脱的最终的一个目的。好，我们希望这两个说法呢，能够就把这一题就给对接起来，解脱的原理来修习大乘佛法。那么我们现在呢是在文思的一个阶段，然后接下来呢会修到莲师七句，再接下来呢我们一年以后文思了一年以后，那我们就可以开始真正的去进入加行状态。那进入加行呢，我们就可以运用四个加行来修，来先修我们的出离心，等出离心修完以后呢，再去修我们的菩提心。通过五加行、五个内加行，里面有皈依啊、发心啊，还有金刚萨埵啊，铲除罪障，然后通过曼陀罗积累我们的福报，最后呢，用上士瑜伽 对吧？然后还有接下来的一点一点啊，我们就一步一步往上。那么基本上是这样的一条道路啊，师兄们应该也是还比较清楚了啊。好的，那么我们这一题呢就讨论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就讨论第三题。佛经中经常讲，上师呢在这一刻呢也给我们开示，要放下，请结合您自己的文思和现实生活，谈谈您如何理解放下，它和放弃有何不同。那么我们再谈一谈，再讨论一下放下和放弃有什么不同。那么经过这一阶段的文思，大家觉得自己有哪些事情是放下了，而不是放弃？
这个我来说一说吧，因为经过这一段时间吧，因为我就是生病这一段时间嘛，然后又回到工作之后，你有很多事情我就能够比较放得下。那么以前呢，我是对这个能够这个工资能够再高一点，奖金再多一点啊，再多赚一些钱，这些是比较努力的。那么就是很在乎这些，所以在生病结束之后呢，尤其是这个参加了这个禅修班学习之后呢，就觉得这个生活的这个意义还有生活的方式区分开了以后，就觉得这些世俗的这些金钱的东西就比较放得下了，所以就更开心，更高兴了，就不去太在乎那个钱多还是少了，只要这个目前的生活没有困难就可以了。把一些精力都用在这个行善上，用在这个文思修行上。本身一开始我参加禅修的时候，也是因为我是不会轻易的去，如果不能让我信服的话，我是不会去修的。所以我也是经过了那个很认真的思考，然后也是确实听了上师的开示之后，觉得都是讲的非常有道理，能让我信服，而且我也很佩服上师的智慧。所以才一直跟着禅修班很认真的这个放下呢，也是从这里面我学到的一个对自己很有用的一个方法。然后这也就工作中也就轻松了，我和同事的关系也非常好。因为我不去追求那些金钱和名利嘛。就每天很开心。学习一些佛法，所以这样都非常好。
好。
那这个放下和放弃的主要区别，你一个放下是在主观上，就是对这些东西没有贪欲，就相当于在做一个断除贪欲心、断除我执的这样的一个努力，就是在向那个方向走。而放弃呢，是说在这个现实条件中所被迫的，不得已因为某些条件的限制而不得不舍弃一些东西。而当一旦这个客观条件变化，你所贪恋的东西又变成available 的时候呢，就会还继续升起这个贪恋心，而继续去贪恋那些东西，这个是和放下的一个根本的区别。然后就说这么多吧。
好的，非常好啊，非常感谢圆池师兄，他谈了一下他自己在如何进入到佛学班，然后在这一阶段的文思之后呢，他的一些改变，比如说已经看淡了一些名和利的追求。然后呢也谈了一下他对放下和放弃的一个不同的这个理解啊，非常好。那么有没有其他师兄也想要补充一下？我们请汪源师兄来谈一谈好不好？汪源师兄对那个放下和放弃有什么有哪些自己的理解，或者从您自身出发，你觉得你在这方面呢做到了哪些？汪源师兄方便吗？没关系啊，万一师兄可能现在不方便，那么我们再看看 下午师兄是不是想要分享一下这一题？有没有想要分享的？关于放下和放弃你的理解，和你自己生活当中觉得有哪些这方面的运用吧。嗯 ，OK， 好，下午师兄可能也不方便啊。嗯，那最后再请一位师兄啊，仁英师兄在吗？仁英师兄在不在？
来跟师兄讲。
哎，你好。
你好，
师兄好。嗯。是不是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这一题你的看法，结合您自己的文思啊跟现实生活啊，觉得您在现实生活当中你放下了哪些？
会觉得学跟着学学了几年，但是真的修得不好。
嗯，
觉得放弃是有一种求而不得。
嗯，
就暂时把它放弃掉。
嗯，
但有因缘机缘在一起的时候还是会去有所求，还是去有它。那么放下是那东西在不在有没有我都无所谓的，因为我对它没有欲望，我 不那么去，就说不去追求它了。嗯，我觉得学了这么久真的自己也做得不够。嗯，唯一能你说一些哪些方面放下很多，我以前好像说很在乎啊，同学啊朋友之间那种，哎呀要跟他们很熟络啊，要怕得罪啊，一些事情就说要做得很完满啊，搞得自己很累啊，嗯，三头两下又组织大家活动啊，喝茶来我家吃吃饭啊，来的这十几年觉得挺那个，好像很说不好听，其实以前啊觉得自己挺爱面子这方面好，我现在觉得都无所谓，对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是，我现在基本上我们家的电话好久都不响一下，我也很少去打一下，也不那么爱像以前那跟人家去聊天啊讲啊。我也不知道这叫不叫放下，其实很多东西我确实也没放下，我觉得好像在世俗中我是比较难做到很多事情放下，我觉得自己还是很自私的，如果是我跟别人的利益放在一起的时候，我可能还是真的是没有做到，就是说任何人，不是说某个人，是说所有任何众生跟你的利益摆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真的是没有菩提心，我这还是没有说想的都是全部为别人着想，我觉得很多东西还是很自私，觉得自己而且很执着，本身就是 A 型血是个很执着的人，很认真的人，但是现在就是说有些事情没那么认真，我不知道好还是不好，然后人情之间我觉得自己冷漠了很多，我也不知道这个好还是不好，也许是不是放下我也不知道，以前好像很注意跟一些朋友啊同学啊邻居啊那些就是那种哎呀世俗的东西哈，现在好像这个觉得无所谓，这种感觉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也希望给我伙伴，我不懂。
嗯，
好，一起占用时间。
嗯，好好。嗯，谢谢那个仁英师兄。人性长得很好啊，他其实也是从一方面谈了他对有一部分的东西的放下，是吧？其实可能这个就是跟以前，当然没有学佛之前呢，大家有一些比较相同的性格方面的，比如说一些女生来讲就会比较喜欢跟群体在一起，要合群一点，希望有一些归属感啊，比较喜欢聊天啊，聚会啊，嗯。觉得在人群当中就比较开心，对吧？但至于学了佛以后，大家有了一个比较正确的方向了，觉得我需要把多一点时间和精力还是放在解脱道上面，还是要多闻思，要多修行。那么渐渐的，那和朋友聊天啊，聚会啊，维系这些朋友的情谊方面呢，是不是需要花那些时间？那大家就会有一些新的理解 和选择了，是吧？一个新的抉择，这其实也就是一个放下啊。把这些世间的一些其实跟解脱它没太大关系的一些俗事呢放下了，对吧？这也是一个放下。我们文思修行一阶段以后，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方面的树立了一些新的知见，新的政治政见，这样的话就会对我们的心态方面会有影响。那心态方面影响呢，自然而然就会在行为上我们就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了。非常好，当然我们还是有很多那个五浊恶世啊，凡夫的烦恼比较重，包括执着呀，有一些事情完全的就是盯住了手放不下呀，或者是觉得很多东西都是实实在在的实有的呀，痛苦都是那么的真实啊，这都是要一步一步慢慢来啊。好的。
听了这个这位师兄的这个不喜欢 party 这个，我忽然想起来，最近看到哪位师兄分享的一个关于那个轮回的证实的一个英国科学家写的一本书吧，他在里面有一个人的案例是，他的前生是一个非常出名的海豚，然后他是，对，那个海豚在他感觉到有一个非常凶恶的那个蓝鲸就在附近要杀掉他们，要吃掉他们这一群海豚，他就发警告让大家赶快跑，但是没有海豚都没有听他，然后他一个人跑了，他一条海豚跑了，然后呢其他的海豚就都被那个鲸吃掉了，之后呢他就非常孤独的一个人生活，所以他这个转世为人之后呢，他就非常害怕孤独，所以他就不停的去参加各种 party。
是吧，很有趣的一个案例。那么他这个他知道他自己的转世是通过那个追溯法吗？是通过那个催眠的追溯法吗？
催眠追溯，然后他自己说出来。
是挺有趣的啊。当然我们学到后面就会知道，第一个啊就是说为什么人会想要合群，对吧？想要群居，为什么那么害怕孤独。另外呢，当然可能也从这个我们学到之后可以会理解说，我们要再转世成人，那还真的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它需要有其他三方面的一些条件吧。比如说你需要守戒的，需要守戒，你需要发愿，有这些先决条件的啊。挺不容易的，能够转世成人。我是做了很多的善法才能够得到人生，当然如果能够得到暇满人生，就是说我们能够遇到佛法，能够深信佛法，能够遇到善知识摄受我们了，这样一步步走下去了，那是更加难，更加难的一件事情。珍惜福报啊，这是一方面啊，大家需要这个要就思考一下的啊，多体会一下的啊。好，那么时间关系的话，我们再答一题吧。这样我们看一下啊，我们先还是再来回顾一下轮回的根源是什么。上师呢在这一课里面其实也挺重要的，分析了一下，因为如果要救病治病的话，那根源是病毒是什么，那轮回的根源是什么，三大根源，我们请哪位师兄来再回顾一下啊，因为这个挺重要。陈's iPhone 是 Angela 陈吗？陈塞凤 Angela 陈师兄有没有，是不是方便？OK， 那么我们还请莉莉师兄吧。莉莉薛师兄方便吗？莉莉师兄 OK， 可能不方便。好
啊，莉师兄，
哎你好。
我就问一下这个上师说的吧，轮回的根源它有三个方面，它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就是人的贪欲，对身外之物这种身外之物的贪欲，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一个我执，就是以自我为中心，自私自利，就是这种对自己的执着，然后第三呢就是对万事万物，对世间的这些外面身外之物这些的执着。然后呢
就是然后这个解脱呢，它的途径呢，因为这个这是轮回的根源嘛，然后就要找到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就是通过这个方法呢，如果是解脱的原理呢，就是找到一些方法来把这些贪欲心、我执，还有这种对万事万物的执着，这种摧毁的这种力量，那就是第一个，就是要我们要升起出离心，那就这个出离心呢，就是跟这个贪欲啊，跟这个轮回开始有冲突了，就摧毁这个贪欲，因为升起这个出离心嘛，就是这个贪欲就慢慢减少了，摧毁这个贪欲心。然后第二就升起菩提心，那就是又加重了这种对这个贪欲心，对这个我执，特别是这个我执，就是来摧毁这个我执这种力量啊，跟这个轮回的冲突就更加剧了啊，去除了贪欲和我执。然后呢，就是第三，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证悟空性的智慧。那他达到高潮，就是因为他可以把对万事万物的这种执着的力量全部摧毁，又可以摧毁这个贪欲心和这个我执。这就是解脱的原理。
好，原理 和途径是吧？好，非常好啊。我们确实需要再重新回顾一下，是吧？因为这个是上师这一课的比较精华的一部分。对，那就是轮回的根源是什么呢？三大根源，也是我们一直反复在说的。第一个是贪欲心，对身外之物、对世界、对轮回。对轮回的话，它可能会有一些名啊、利啊、健康啊、圆满啊，或者是叫财色名食睡啊这些方面的一个贪欲心。第二呢，就是执着，就主要就是一个自私自利的爱我执、自私心。第三呢，就是对一切事物的实有执着，认为一切事物呢就是实实在在的啊，是实有的，就没有这个，就是它没有一个空性观啦，对吧？那么解脱的途径就是，对，刚才李师兄也说了啊，这三点就是非常，就是完全是针对这三大病毒的三这个途径，出离心啊、菩提心和空性见，因这个得是从低到高，从比较简易，相对简易到更难的。好，那么我们就这个比较重点的大致的回顾一下啊，然后呢我们再谈最后一题，我们把第五题再聊一下啊。上师本课开始，想解脱的人不需要学很多法，只需要修一个法，那就是菩提心，请问您是如何理解的？你是不是觉得啊，我要解脱的话，菩提心是不够，我要修大圆满，我要修那个很高级的法，或者大家是怎么理解这方面的啊？我们再看看有哪位师兄可以分享一下这一题。汪元师兄吗？
你好，不好意思，刚才你喊我的名字，我一个朋友正好打电话进来，我还在想谁打电话，讨厌，我正在学习，就是真的起了一点烦恼，但是又不能把电话撂下，实在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忏悔一下啊。
没事，可以理解。好，你又回来了，那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这一题吧。第五题。
好的，行。阿弥陀佛。上次在开示里边是说，就是说不需要学更多的法，就是说如果我们能把菩提心修好，那么我们就可以能够解脱，就是能够成就，能够解脱。我理解是这个意思哈。我的理解是因为只要升起了菩提心的话，就是说我打个比方，就是说如果这个众生啊，他是已经有了菩提心了，那么他就不可能没有出离心，因为出离心是菩提心的基础啊。还有一个就是上师在开始里边也提到了那个大悲心吧，慈悲心。那么这个慈悲心，菩提心里肯定包括了慈悲心，但是慈悲心呢不一定有菩提心这么广大深水，那么最深水的就是菩提心。那么 我觉得吧，就是菩提心只要是那个出离心应该是菩提心的前提，那么有了前提之后，那么就是后边升起的这个菩提心呢，肯定就是已经包含了这个出离心了。所以上师的意思说，如果我们真正升起了无为的菩提心，先不要说是那种圣意菩提心，就哪怕世俗菩提心，那么我们只要升起了，就修什么法都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阻碍了。我就分享这么多，谢谢师兄。
好，谢谢望远师兄。其他有师兄，望远师兄是说要修圣意菩提心是吧？才是修接下来修其他的法就都没有问题，是这个意思吗？我最后大概没听清楚。
我觉得以前就包括我们学入行论也好，学这个那个禅修也好哈，就这个我认为上师的意思说，因为圣意菩提心确实是不是那么好升起的吧，但是就是说上师的意思就是说，那当然有圣意菩提心那是最好的了，那连末劫火什么都能一下就烧掉了嘛，对吧？
对，
以前的那些罪业呀都能一并烧毁，那么那是肯定是最值得随喜的。但是如果这个圣意菩提心没有马上这么快升起的话，那么我们哪怕就是升起了这个世俗的菩提心，那么对我们以后的修法也是有着很大很大的帮助，就是说以后的修法也会那个非常顺利吧，我是这么理解的。
对对，好，非常好啊。
谢谢，
对，谢谢，谢谢万叶师兄。对，有在解释了一下，这样的话我们就比较清楚了啊。确实，那么上师的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没有修出菩提心，如果没有去修那个菩提心的话，那其他法就是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去修成的，因为这个没有基础，基础没有打好的话呢，你修其他的法其实不牢固的，不稳固的。那么这个是一个基础的法，那么菩提心确实对已经包含了出离心，只有在修出离心的基础上你才能够修成菩提心，对吧？因为如果你没有这些出离，你如果还是对世间有贪着的话，那么你肯定还是贪着这些方面，那就更不可能谈到说我无私去利他。你只要心中有一些贪着的话，还是会第一首先是考虑这些自我利益，不可能去无私奉献啊。基本上上师呢是在开始里面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菩提心是修一切法的基础，那么对我们来讲，我们也就比较的可以的去聚焦在这个方面，我们就不用再去多去修这个法去修那个法，只要跟着上师的这个步骤来走，一步一步的修啊，从出离心修起，那么我们就可以还是稳健的走在这个解脱道上面，而且是我们走的是大乘的解脱道啊。
王帝师兄，我可以补充一下吗？
可以可以。
好，那个我听上师法这边哈，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呢，如果没有菩提心的话呢，说修其他的任何的法都是修的只是世间法，得到的是人天的果报。所以就是说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想修要修大乘或者想要修解脱的话呢，就是如果说没有这个那个菩提心的话呢，你不管是修大圆满也好，修禅宗也好，修净土也好，都是世间法。所以这句话对我来说是其实是触动蛮大的，所以我就想补充一下哈，就这个。而且呢，菩提心是大乘佛法的灵魂吧，就说这个但并不是说呢我们只修这一个法哈，就是说不其他法不用修，而是说这是有，其实有了这个菩提心之后，学什么法都好都没有关系。但是如果没有菩提心的话呢，修无论是修大圆满修什么法都好，都是世间法。我补充一下这一点哈。
好，非常好。艾米师兄、云台师兄学得非常好啊，这个确实把上师的一些比较本质的精华的部分呢已经领会到了，确实上师是这么说的啊。如果没有出离心的，没有菩提心的话，修任何的法呢都会成为世间法，因为这个就是一个发心的问题，你偏离了菩提心，那肯定就是还是在这个轮回当中，你是追求轮回当中的一些利益，你是在保养的是这个轮回啊。 好的，非常感谢。那希望大家也是对上师的法义呢，也是比较清楚的、比较精准的领会了。好，那么我们今天的共修呢，就到这里。好，稍等一下啊。
还有就是这个菩提心是那个爱我执的这个粉碎爱我执的一个最佳方法，就是针对这个爱我执的。如果有这个菩提心之后呢，那个爱我执就会被粉碎。
对，因为当然现在目前我们对菩提心的了解还不是说非常的深入，对吧？至少呢，我们了解到这个菩提心呢，是完全不是考虑自己的利益，而是考虑所有众生的利益，是希望这些众生能够脱离轮回苦海，能够证得无上佛果。所以呢，这里面就是没有任何的一些自我的一些追求，自我的利益，而完全是无私的利他的。这样的话就完全就是针对了一个我们的一个爱我执，爱我执就是一个自私心，这两者自私心和这个菩提心完全是非常非常的对立的啊。只有修出了菩提心，我们才能够完全的去摧毁爱我执，是吧？好的，那么以往师兄也没关系啊，我们可能今天因为那个思考讨论时间呢只是预留了一个小时，时间不是非常的充分啊。至于之后我们如果以后上市的视频，看上市的视频不是那么长，我们就会有多一点时间讨论。那么有一些方方面面的案例我们都是很欢迎的啊，就是对大家思维啊思考啊树立一些见解啊都是还是有帮助的。那么李伟涛师兄说，一开始就要发菩提心，在慈悲的摄持下修习空性，如果次第有误越学空宗，就容易堕入独自寂静。对，没错啊，确实是这样。有些比如说是修阿罗汉啊，阿罗汉果位啊，他可能只是他是没有菩提心的，他只是为了个人自己解脱的，那么他是独自的解脱了，但是他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涅槃，对吧？他只是一个究竟的，他只是彼岸，没有到彼岸，只是到当中的一个岛屿啊。当然我们来讲，我们还是需要能够真正的到达彼岸，能够得到自己的解脱，也希望众生能够一起解脱。好，那么我们今天的那个共修就到这里啊。我先把那个录音关一下啊。